所以这是课程的要求哈。
嗯，
那假如你照这些要求做完的话，保证你的灵命内功会倍增啊！啊，因为神的话有能力啊，我们真的是来好好读神的话。那过去我们神学院因为一些实践神学的课比较增多，所以圣经课比较减少。但是我们现在因着一些的调整，所以我们也会每个学期都会开一门圣经课。所以鼓励每位同学好好来读神的话啊，读圣经。那另外因为等一下可能有些同学因为特别的原因不能参加召会，所以可以去吴长老那边拿一份我们丰收神学院的学生须知啊，讲到十一方面的我们学院的一些的安排啊。好，那么特别就是毕业班的同学啊，在最后一季啊，还是需要参加召会小组啊，这是旁听的啊。那么我们能够在毕业之前可以跟同学、跟学校、跟老师有更多的团契跟交通啊啊。假如你的召会小组已经是满足了六个学分，但是还是要求需要旁听啊，那么跟同学、跟老师，我们也常常会一起开会讨论各样关于毕业的事情啊。来，其他我们看一下啊，从第二点到十一点。好，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论断的问题。你发现这三个朋友他们犯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论断定罪约伯。那么究竟什么叫论断啊？我们班长或者同学要注意哈，要擦黑板了啊。我们总会好。那么什么叫论断？论断在原文是 criminal， 英文翻译 judge。 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里面说讲一些的是非对错，大家讲是跟错，不是讲是非啊。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里面讲一些对错的事情，常常会得到一个回应，就是说哎，你不要论断。但是在圣经里面也讲到说，我们要凭爱心什么说诚实话，总要分辨是非对错啊啊。假教里面有一些事情或者弟兄姊妹做的事情不合乎圣经的，我们总要分辨。当我们分辨讲出来，不一定是论断。论断的定义是什么？什么叫论断？乃是指到你好像一个法官高高在上去定罪弃绝你的弟兄姊妹，就好像这个法官定罪这个犯人，把他丢在监牢里面啊，跟他完全的分开弃绝他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论断啊。但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论断这个字没有办法真正把原来那种的 judge 这个字的那个可怕性翻出来。因为论断其实是蛮中性的，我们论断一个事情，评论一个事情，对不对？本来是蛮中性的啊。但是其实耶稣叫我们不要论断，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到不要论断，其实是指到 judge， 我们不要好像自以为义，自为义为是，然后好像做一个大法官，拿着一个律法宝典啊，来要求定罪弃绝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就好像定了他的罪弃绝他，就不跟他往来了啊，定他为不法的人犯罪的人啊，就弃绝他。所以圣经里面所讲的不要论断是这个意思。那你发现约伯的这三个朋友，他们不是单单只是了解约伯的一些情况，他们在论断定罪约伯，定他为有罪，定他为不虔不义 啊，有罪的人。所以这三个朋友的问题是在这里。当你发现第四个朋友叫以利户，他在前面三个回合他都什么，他都没有发表，他就是安静的听。当然其中一个原因呢，你知道他是为什么先不发表，比较年轻，他尊重这些老长辈啊，让他们先讲。但是讲完之后他发现这三个老前辈讲的东西他认不认同，他不认同。那你发现在32章12节，他对这三个朋友，这三个老人家的讲论，他的意见是什么？我们看32章12节啊，盼望我们这个礼拜回去好好把约伯记看完一遍，你就知道整个来龙去脉啊。我不晓得最近有没有人已经把约伯记看完一遍的。好，感谢主，那你就知道解释经文的来龙去脉啊。我们一同翻到32章12节，他怎么说？好，留心听你们，谁知道你们中间无一人折服约伯，驳倒他的话。这表示说他对这三个朋友他们的讲论，觉得他们的讲论有没有道理？没有道理啊，不能驳倒约伯。所以他觉得约伯有他的 point， 有他的道理啊。然后我们再看这个14节，他怎么说？约伯没有向我争辩，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，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。表示这三个朋友的话怎么样？不是完全对的，有问题的。你们所讲的这一套不 work， 我不用啊。所以你发现这个以利户虽然比较年轻，但是他真的比较有智慧，甚至他指出这三个朋友他们的盲点，他们的问题啊。然后你看33章32节，他听了约伯的回答，他对约伯的讲论的反应是什么？33章32节他怎么说？你若有话说就可以回答我，我只管说，因我愿以你为师。这个你是谁啊？约伯。他以约伯什么为师？他觉得约伯所讲论的所回答的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的。我愿以你为师。哇，所以你发现约伯跟以利户的对话，约伯得到什么？一点的安慰的。而且你看看以利户，他在这样的一个的谈话辅导的过程当中呢，他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值得我们学习的。这个原则在34章这个第5节到第9节，35章第5节到第9节，找到我们34章，我讲错，34章第5到第9，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5节。约伯曾说，我是公义，神夺去我的理，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的，我虽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，谁像约伯可讥笑如同喝水呢？他与作孽的结伴，和恶人同行。他说，人以神为乐，总是无益。你看到以利户在这里做了一件什么事情？看到吗？看到他的智慧吗？他在这里做什么？他没有用他的一套的律法官，一套的公司，在那边论断定罪约伯任何的事情。这三个朋友他们的错误，他们的失败，做成约伯的痛苦，就是他 们心里面有一套东西，然后就滔滔不绝的用他们的想法来要求定罪约伯。但你发现以利户他有没有这样做？他没有现在这样做，他在做什么？看到吗？这是我们在辅导一个重要或者沟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，也就是说是 the first principle of communication or counseling。 你看以利户在这里做什么？在第五节他怎么说啊？不是我说，约伯曾说。约伯说了些什么？他 rephrase what Job said， 解释在辅导做沟通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则。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夫妻会争吵，牧者跟弟兄姊妹会争吵，你发现很多时候都因为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丈夫就拼命讲他哪一套啊！我回家你又不整理房子，也不煮饭，我累得半死，讲他的这一套。我在外面赚钱多重要多辛苦，讲他这一套。然后妻子又讲他这一套，哇，你回来家做老少爷，什么都不帮忙，我一天照顾孩子累得半死，你也不帮忙煮饭，也不帮忙任何事情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但是呢都没有一个什么聆听的耳朵去听对方所讲的，来同感他，去同情他。假如你是这以利户的丈夫的话，以利户丈夫，你可能先跟说啊，对太太，你是说你今天带孩子去了哪里很辛苦，然后回来很累，你需要我怎么帮忙？假如这个丈夫有以利户这种聆听的耳朵，先把他太太的声音感觉讲了一遍，太太你是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或许这个丈夫不能做到什么，但当这个丈夫把他太太的心声重说了一遍，这个太太的感觉会怎么样？会好很多啊。你发现或许没有实际的行动解决了太太任何的难处，但是假如太太觉得这个丈夫已经懂她了，知道她的痛苦了，谅解她了，同情她了，有同理心有同情，不是个大木头，听都听不懂啊！太太讲完了，她也根本也没有好像听进去，然后丈夫就讲他这一套，哎呀你还要求我，我今天在外面上班累了半死，又讲一堆，没有把太太的话怎么听进来，要重说一遍。你不要以为 rephrase 不重要，你发现以利户就是把约伯的痛苦，约伯所讲论的 summarize， 把他扼要的约伯说，哇，这个是太棒了。当我们在沟通，你只要把对方所说的，哎，太太，你是不是说，把它讲一遍。我告诉你，很多的纷争，很多的人事上的难处，就会什么，解决了一大半。因为对方觉得什么，你懂他，你能够体会他，你能够理解他，你听进去了，你接受了，你能不能做得到？另外一件事情，说不定当你讲完一遍，太太的气就烧了什么，烧了一大半。那你可能没有帮忙他做饭，太太也就认了。但是很多时候，太太在那边讲，丈夫呢也在那边讲，啊，根本怎么有没有连线啊？没有沟通，有沟没有通，都是自己讲自己的。这三个朋友讲他哪一套，讲得头头是道，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。约伯也讲他的痛苦，也讲这一套，但是都是叫去的，你讲你的，他讲他的，没有什么，没有真正的沟通。但是以利户他真的是懂得有个聆听的耳朵，所以千万我们看到弟兄姊妹的痛苦，我们要去辅导别人，千万不要做了约伯的三个朋友， 越服越倒，越服他越气，他那教会都不来了，不是你论断我，定我的罪，做了约伯的三个朋友就糟糕了。千万不要再去探访辅导之前呢，就已经定了一个模式，定了一套公式，然后就用圣经宝典大法来压他。啊，你要爱主啊，你不可停止聚会哦，你要读经哦，你要祷告哦，你要传福音哦，你要爱你的妻子哦，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哦，拜托拜托，先不要把这些律法宝典搬出来，不要做约伯的三个朋友。辅导的 first principle 要什么？聆听的耳朵，要学以利户。你的意思，你的痛苦是不是 1, 2, 3, 4把它讲出来，不但是把这个意思内容讲出来，假如能够更进一步把它背后的感觉 feeling 再点出来，你是觉得很 frustrated， 觉得很 depressed， 觉得很难过，觉得很生气，觉得很无奈，哇，当你把他的感觉也讲出来，你就赢了。 You earn her heart，你就得到会有的心了。不一定你做什么，你能够了解他，你能够同情他，知道他，他就觉得哇，牧师是我的知心朋友啊啊！我们需要知心的朋友，千万我们不要做牧者做传道人，就是真的拿着一堆圣经律法，好像这三个朋友哇，一套律法一套公式就压在弟兄姐妹的身上，啊，你就做丈夫就拿着一副手书说，哦，妻子你要顺服我，啊，那完蛋，不会有一个妻子会顺服你的，啊，啊，不要用律法去要求对方，啊，要求自己先舍己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听听太太的心声，她的难处，她的感觉，所以你发现以利户他真的是一个 excellent counselor。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rephrase what Job said， 他说约伯曾说，哇，约伯听到这句话够了，终于有一个人以利户这个年轻人居然听懂我的心声，我的痛苦啊！所以这是为什么当神显现的时候，神责备这三个朋友，却没有责备以利户，因为他没有责备、论断、定罪约伯啊。所以解释我们从这三个朋友里面学到的见解，这个要避免的错误 ，avoid the error， 不要像这三个朋友啊。但是我们要学以利户，他有一个聆听的耳朵，啊，一个聆听的耳朵，啊，然后我们再看35章第10节，以利户还在做一件什么事情？以利户在35章第10节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我们来通，来看35章第10节。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，他使人夜间歌唱。他在这里讲这句话是在做什么？在鼓励约伯能够要在夜间歌唱，没有叫他认罪，也没有叫他悔改，他承认约伯真的是在苦难的夜间，苦难的黑夜里面，他在鼓励他要在夜间歌唱，他没有定他的罪。然后再看36章15节，他更进一步的一个正确的说明。36章15节，你看看以利户怎么说？神借着困苦就把穷苦人，趁他们受欺压，开通他们的什么耳朵。怪不得约伯后来说，以前风闻有神啊，现在亲眼看到神开通了他的耳朵。你发现以利户对这个苦难怎么定位？他对这个苦难约伯受苦来怎么看啊？神就在这个苦难就把困苦人 啊，在造就他，开通他的耳朵，来成全受苦有益，不是受苦有罪。这是以利户跟他三个朋友最不同的地方。前面三个朋友说受苦是什么？有罪。但是以利户说受苦有益，苦口良药，不一定是你有什么罪，只是神要更成全你，更炼净你。所以这是以利户他的观点跟这三个朋友完全不一样。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受苦有罪啊， You suffer because you sinned， 但是以利户他说 You suffer for your benefit， 受苦有益。所以这是我们分析这三个朋友跟以利户最大的不同，完全不同的 approach。从这四个朋友，让我们真的学会怎么样做辅导，看到吗？怎么去安慰忧伤受苦的人，就看到什么要避免的错误，什么是我们应该要做的。好，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问题？关于这四个朋友，所以求神要我们千万不要做这三个朋友，我们要做以利户。以利户，那当然你再看以利户他在33章到37章的讲论，他基本上不是在针对约伯啊，他在33章讲了神的救恩，34章讲了神的道路，35章讲了神的眷顾，36章讲了神的智慧，37章讲了神的威勇。好，他让约伯在苦难当中转向神，他没有特别针对约伯的情况或者罪来定罪他。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在辅导当中的一个正面的方向，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一切的痛苦当中，你要把弟兄姊妹的心来转向神，看神的恩典够你用，看神的慈爱，看神的信实，多用这方面的经文跟见证来跟他交通，让他真的是转眼什么转向神，这是辅导的一个重要的原则，而不是单单整天跟他分析他苦难的原因啊，人的问题啊，应该怎么去解决？其实很多时候没有真的明显的解决的，只有让他在苦难当中真的是转眼来仰望神，认识这位神他的信实、他的公义、他的慈爱、他的怜悯、他的恩典，也就是以利户所用的 approach， It's the best approach 去帮助一个苦难的人。的确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在侍奉牧会当中会碰到一些弟兄姊妹，他们面对人生极大的苦难，你真的没有答案可以给他们的。我还记得我在非常读神学的时候，在一个聚会当中，在一个团契当中，我亲耳听到一个姐妹她做一个失败的见证，她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真的不聚会，我不爱神，甚至我恨神。哇，听了我吓一跳，他恨神，他就讲到他失败的见证。他说我没有办法能够明白神或者接受神，为什么在短短的半年里面他的父母在台湾过世了，要跟着爱他的丈夫，非常优秀的一个工程师，一个电脑的博士，就在一个车祸里面一下子就过去了，他完全没有点心理的准备。哇，他的丈夫爱他、保护他、供应他，他什么生活上都没有任何的担心跟忧虑，但突然间他的丈夫车祸过去，剩下两个小小的孩子， 他不知道怎么 survive。 所以在那段时间他说，我真的是不明白，我真的是不爱神，甚至我恨神，所以他也不聚会。但是诶，谁的声音啊？啊 OK。 所以他真的听不见神的声音，只听到人的响声啊，人的这些难处。所以他就做见证，但是他说后来他真的经历到很奇妙的，神没有撇下他，神给他找到很好的工作，很好的老板，然后真的神让他两个孩子很懂事很听话。他说他不单没有饿死，而且有很好的事业跟工作。所以当他回头来数算神的恩典，他回到神的面前，他讲他过去失败的见证。的确有一段时间他没有办法爱神，他恨神。那我也在一个资料里面看到一个见证，讲到一个美国的姐妹，好长的时间不去教会，这个老牧师来探访她。这个老牧师就问她：“哎，你为什么不来教会啊？”这个美国的老姐妹就说：“我不爱神，我没有办法接纳接纳一位神，他为什么不垂听我的祷告？我的独生的儿子在越南战争，结果战死了。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实，他为他的儿子祷告祷告，结果死在越南战场里面。所以他说，我唯一的儿子，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？神为什么不保护我的儿子？他没有办法接受。神的爱在哪里？神的全能在哪里？这个世界还有神吗？所以他被绊倒了，他不去教会。所以的确在我们的牧会侍奉当中，常常会遇到一些情况，弟兄姊妹真的会被苦难会压倒的。我在长岛牧会的时候，有一位弟兄，他就是很辛苦的工作，然后就申请了他的妻子儿子来美国一家团聚，就没想到很快的半年他就检查出来有 bone cancer， 而且是 terminal 骨癌。然后哇，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为他祷告，也这个太太也请很多的牧师为他祷告，到最后还是过去了。过去之后，这个姐妹有一天就来我 office 找我，她说：“王牧师，为什么神不听我们的祷告？那么多人为我丈夫祷告，神的爱在哪里？神的全能在哪里？”他来问我问题，我真的不能跟他回答任何的事情，只能为他祷告。在我们真的实际的侍奉当中，我们常常会碰到这些问题，弟兄姊妹会遇到这些的苦难，这些的问题。几年前我们在湾区也有几位牧师分别的被主借去，然后也有位长老，他也是一个 dentist， 可能有人认识他啊，福医师，真的突然间就肝癌发现，很快短短一个多月就过去了。哎呀，他的姐妹不晓得怎么去面对呢，完全没有心理准备。那么爱主的一位长老在教会完全的摆上，很有爱心的帮助传道人，我的牙齿几年来都是他 take care 的啊。突然间癌症末期，你说他的妻子怎么去面对？真的不容易啊，好像真的找不到原因，找不到答案啊。那么爱主的一个人啊，还有牧师传道人啊，在东湾的金水教会的创办人，很多人知道啊，尼牧师，我在工人神学院教书的时候，他是我的指导学生，我指导他的毕业论文，他是写《使徒行传》的圣灵论，好爱主的一个弟兄，在 Chicago， 他是个 PhD， quit a job， 然后来到东岸啊，来到这边加州读神学，然后毕业了建立教会， 啊，文伟认识他，对不对？突然间也是 cancer， 好像是血方面的，是不是？血癌方面，真的没有办法了解啊。所以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如何与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同去面对这些苦难啊，然后让弟兄姊妹可以超越苦难，不被这些苦难压垮，反而真的在这些苦难当中更认识神，更认识自己，更谦卑，然后得着神的祝福，这是我们读约伯记一个主要的原因。好，所以我们桂娜姐四个朋友的讲论有没有什么的问题？有，所以其实以利户的观察在某方面是对的，因为到最后约伯呢他也承认啊，所以我们会一直慢慢去讨论啊，究竟约伯到最后学到些什么功课。的确他有意，但是约伯最大的问题呢，他以他这套的义行作为他的本钱来惊夸他有理有义，神你出来我跟你好好辩论，你怎么这样来对我，没有以善报善，反而以我的善报恶。所以他真的不是他行为上有问题，他行为上真的有一套东西，真的是个道德君子。但是他最大的问题，他以为他这套的道德行为呢可以逼神 convince God you must bless me， 你不祝福我就是不对，我那么好。所以你发现整个约伯其实神要破碎约伯的地方，就是破碎犹太人，特别是犹太教在耶稣时代那种的律法主义。他们以为守住了全套律法他们就能够得救，就得为义。其实人的行为像什么破烂的衣服，到最后约伯真的被破碎了，看到真的是在芦苇中懊悔，懊悔他在痛苦当中对神的这些的挑战，神你给我出来给我讲得清楚明白，为什么你不以善报善反而以善报恶。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讨论下去，究竟约伯最大的痛苦在哪里，就是在这里，不是他财务的损失，也不是他儿女的损失，也不是他妻子的攻击，也不是他三个朋友的攻击，他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跟神的关系。他发现他没有办法明白这位神啊，他整个信仰崩溃了。 How comes such a God 这样来对我，神跟我是那么的好朋友，我那么的爱他敬畏他，居然神出卖我，这是最痛苦的。他跟神的关系搞不定了，这个是他最大痛苦。所以我们会一步一步来看哈。第一，他最大的痛苦，按照我讲义所说的，因虽然他那么的纯全，神还攻击他，让他整个对神的信仰认识完全的崩溃，觉得神没有理啊，他对整个的生命的意义瓦解了。那特别我们先看第一部分，约伯他的 purity 他的纯纯，直到他在外表行为上的 道德上的完全，不代表他整个生命的完全啊。我们有分别节点啊，他还是有不完全的地方。我们到最后都点出他的 self righteousness， 以为他这一套的行为就要换取神一定要祝福他啊，这个是他最后被神点醒的地方啊。所以其实约伯是有不完全的地方啊，然后但是他在行为上的确是纯全的。我们先看第六章第十节，第六章第十节，我们一同来读第十节。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，就人以此为安慰，在不只是的痛苦中还可荣耀。他怎么样？没有违弃违背神的话语，他觉得他是纯全的。然后再看第六章的二十四节，请你们教导我，我便不作声，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。他不觉得他在任何的行为上有错的。二十九节，请你们转意，不要不公，请再转意，我的事什么？有理的。他没有犯罪，他有理的。三十节怎么说？我的舌头，我的舌上，岂有不义吗？我的口里岂有不变好好好恶吗？好好恶啊，好跟恶。所以约伯是纯全的，在行为上。再看第九章二十一节，第九章二十一节怎么说？哇，我本完全不顾自己，我厌恶我的性命。他是个无私的人，是个完全。再到第十章第七节，第十章第七节，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，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。他对神抗议，神啊，你知道我没有犯什么错，我没有罪恶啊，在行为上是纯全的。再翻到十三章十八节，十三章十八节，好，一同来。我已陈明我的案，知道自己有义。哇，你看他的口气，我有义的，神啊，你没有搞错啊，我有义的，你这样对我太没有公义了，太不够意思了。十六章十七节，十六章十七节，来，我的手中却无强暴，我的祈祷也是清洁。哇，不得了，连祈祷都清洁，表示他祷告都没有任何的私心的啊。然后再看二十三章十一十二，好，十一节，我脚追随他的步履，我谨守他的道，并不偏离。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，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。哇，这个都像神所爱的大卫一样啊，你看到吗？讲的话像大卫王所讲的啊，真的是好像是个合神心意的人来的。在他的行为、嘴唇各方面，他都没有偏离神，而且看重他神口中的言语过于外面的一切。再看二十七章第五节，看了这些你真的觉得，哎呀，约伯你真冤枉啊。二十七章第五节，好，第五节，我断不以你们为是，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。他是一个正直的人。再看二十九章，二十九章十四节 ,14 to 17, chapter 29, 好，十四节，
我以公义为衣服，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。我为瞎子的眼，瘸子的腿，我为穷乏人的父，素不认识我的人，我查明他的案件，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，从他牙齿中夺得所抢的。你看到吗？哇，他是一个非常公义的人，他帮助了这穷乏的人啊，帮助这些瞎子瘸腿的人，你要对不义的人他来站出来啊，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真的是公义有爱心的人。然后最后31章第1节，哇，这个更不得了，这个真的是大好人。31章第1节，我以眼睛立约，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？哇，真的非礼勿视啊，这个人啊。今天他们在统计啊，在美国的基督徒男性啊，有一半都在多多少少都在看电脑的色情，让他们好好来读31章第1节，学学约伯。你眼睛立约，怎么恋恋瞻望处女呢？他真的是连眼目的情欲都没有啊！这个好人，正人君子啊！然后再看5节到10节，第5节。我若与虚谎同行，脚若追随诡诈，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秤砣，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，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，我的心若随我的眼目，若有沾污沾在我手上，我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，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。我若受迷惑，向妇人起淫念，在邻舍的门外蹲伏，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，别人也与他同施。哇，你看这个人真的是好人，正人君子，真的是纯全啊。所以假如你是约伯，你这么的善，神却不以善报善，却是以善报恶，你会怎么想神？你会怎么想神？他真的觉得神真的是颠倒善恶，神真的好像乱来的、乱搞的，神根本就违反公义，弱者不顾，善者不报。哼，他最大的痛苦是他不认识神，因为素来他所敬畏所爱的神，他觉得神你的公义慈爱在哪里？神啊，你的公义慈爱在哪里？你发现约伯这个呐喊也是历代许多信徒心中的呐喊，神啊，你的公义在哪里？你的慈爱在哪里？我这次去以色列10天，发现对有一批犹太人，他们叫做 Orthodox Jews， 是很虔诚的犹太教的信徒，头上戴个小帽子。但是发现原来在以色列里面也有一批犹太人呢，什么都不信，叫 Liberal Jews， 非常自由的，叫做新派的，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真的有一个耶和华亚威居然允许他们的同胞600万在欧洲因着希特拉在这种政策被屠杀了。哇，当我去看他们那个Holocaust 那个纪念馆，大屠杀的纪念馆，哇，看到他们从德军手中找回来的这些的资料跟影片啊，你真的吓死了。把这些人放在集中营，他们拍了电影哦，真的值得去看，你真的觉得太残忍太恐怖了。把这些人收的皮包骨啊，然后呢就把他们丢到这个 gas chamber， 然后毒死了，就一个一个尸体了，你看到哦，拿出来用推拉车这样推到那个
土坑里面，然后再推土把他们活埋，你看到这些尸体啊，一个一个，你真的觉得很可怕很恐怖。600万，假如你是一个犹太人，你怎么想神？神啊，你在哪里？当我们的同胞被残杀的时候，神你躲在哪里？你的公义在哪里？你的全能在哪里？ Are you really existing? 神在哪里啊？公义在哪里啊？所以今天在以色列里面很痛苦的一件事，有一批犹太人，他们不信神的。神在哪里？他们真的被绊倒，差不多像约伯一样了。约伯信了，后来神跟他显现说话，否则约伯可能也什么都不信了。神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真的是颠倒是非啊！而且你发现约伯也观察一些事情，发现恶没有恶报，善也没有善报，所以他真的是整个信仰认知崩溃了。那你看看他的观察在第九章，他很痛苦，这是他最大的痛苦。第九章22节到24节，看看约伯的痛苦。22节，好，善恶无分，都是一样，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，若忽然遭杀害之祸，他必讥笑无辜的人，遭难世界交在恶人手中，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，若不是他，是谁？神，你真的是乱搞啊！怎么恶人反而得逞，世界交在恶人手中啊，其实穷乏的人、可怜的人，你反而不帮助，反而被欺压啊！居然希特拉会掌权，恶人掌权，杀害这些无辜的犹太人，不是小数，600万。约伯是当时的犹太人，他也会觉得这个神有没有搞错？我们再看下去，约伯的痛苦，12章第6节。12章第6节，好，我们一同来读：强盗的帐篷兴旺，野神的人稳固，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。哎呀，台湾的王永庆没有信耶稣，居然那么有钱，想不通啊，对不对？神啊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啊，神把财物送给他们手中，就是不信主的人。我们基督徒好像也没有几个富翁，真的想不通哦。强大的帐篷兴旺哦，今天在中国大陆，不管你做什么。啊，贪污也好，淫乱也好，各样的事情都好，反正他们很有钱，啊，他们过得很好。公义在哪里？再看下去，约伯的痛苦，21章，我们贴了21章。21章第7节。到第10节，好，我们来读：恶人为何存活，想大寿数，势力强盛呢？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建立，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，他的账也不加在他们身上。他们的公牛滋生而不断绝，母牛下犊而不掉胎，他们打发小孩出去多如羊群，他们的儿女踊跃跳舞，看到吗？哇，这是恶人啊！恶人反而神大大的祝福他们。神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颠倒是非啊！神， 所以对约伯来说，他整个认知崩溃。How come such a God? 他没有办法了解。再看21章的13节，他们度日诸事亨通，转眼下阴间，享受了一辈子的福，也做了一辈子的坏事，居然平平安安的安度晚年，下了阴间，没有什么遭报。再看24章 Chapter 24, 从第一节到十二节啊，我们只读前面一段。全能者既定罚恶，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？有人挪移地界，抢夺群畜而牧养，他们拉去孤儿的驴，抢夺寡妇的牛为当头，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，世上的平民进度隐藏。你看他都描写到这些恶人种种的不是，但是他们却是兴亡，却是蒙福。假如你是约伯，看到这些事情，你的反应会怎么样？你对神的想法是怎么样？当然不信神的人可能说这个世界没有天理，他们还比较容易觉得对啊，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天理的。但是对基督徒来说，你对神的反应是怎么样？你真的会整个信仰崩溃。神你是怎么样一个神？神啊，你是老糊涂了，神你真的是搞错了，你真的是颠倒是非。像我约伯那么好的人，你还这样来把我当着敌人，当着箭靶子来打我，夺取我的理，攻击我，伤害我。所以约伯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看到了吗？他对神真的开始什么产生摇动，他真的是呼喊神啊，你给我出来，给我讲清楚，说让我说明我的理。其实在他心里面，他真的质疑到一个地步，他跟他的朋友差不多，他的朋友是论断约伯，他在什么论断神。为什么他会在炉灰中懊悔？他质疑到一个地步，他觉得他比神还要义。神你这样对我，表示你根本就是不对，没有理。所以神真的容许接受这个苦难临到约伯，让他真的灵命更上一层楼。以前风闻有神，现在亲眼看见神，不是因着罪来审判他，来让他受苦，乃是神透过这样一个苦难来更成全约伯，让他完全谦卑在神的面前，一无可夸，真的一无可夸。他原来夸他的纯全，他的善行，但是他最后他发现这些不算的什么，也不能换取神给他一定应该得到的祝福。好，这是约伯最大的痛苦。虽然他成那么的纯全，神不断的攻击他，让他整个的信仰的认知崩溃。他最大的痛苦就是在神的关系上面，他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来好像来认识神，敬畏神。他发现好像神完全都不按理出牌了，这个神我一点都不认识了，这是他最大的痛苦。当然他另外一个痛苦就是他要寻找神，求神来回应，但是神很长一段时间偷偷当了，不跟他说话，这也是他
非常大的一个痛苦。所以我们看第九章三十二节，第九章三十二节，好，我们来读。他本不像我是人，使我可以回答他，又使我可以同听审判。神不是人，好像让我会找到他出来，来回应回答。他找不到神，没有办法把神找出来。再看第十章第二节，对神说，不要定我的罪，要指示我，你为何与我争辩。他对神有问题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好像把神找出来，跟神来说明来辩论。十三章第三节，十三章第三节，我正要对全能者说话，我愿与神理论。然后十五节，他必杀我，我虽无指望，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辩明我所行的。他要找神来说理辩明，但是神却不出现。神在哪里？十六章二十一节，愿人得与神辩白，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。他满肚子苦水，满头脑的问题，但是找不到神出来跟他问问题求答案。十七章第三节，愿主凭据给我，愿主拿凭据给我，自己为我作保，在我以外谁肯与我击掌呢？他希望主把这个理由凭据告诉他，但是没有。十九章第七节，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。他呼叫好像没有任何的回应，神不向他说话，神也不向他显现。一段的时间，二十三章第三节，二十三章第三节，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。看到吗？约伯最大的痛苦，他找神他找不到神，神好像完全隐藏，完全的 total darkness， 就好像 Mother Teresa 五十年他要寻找神，好像神隐藏起来在灵里面一片黑暗，不跟他说话，没有亮光。约伯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灵里的黑暗，他没有办法可以在光中得以见光，看见神。他要寻找神，神却隐藏起来，他要找神说理，神也不跟他讲任何的事情，没有话语，读经没有亮光， total darkness。 哇，这是什么最大的痛苦？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那个痛苦还不是外面的苦难，最大的痛苦是我们跟神的关系。神不跟你说话，祷告没有能力，读经没有亮光，然后你对神一大堆的委屈，一大堆的问题，神不给你答案，你对神的整个认知完全瓦解，神好像是一个死的神。怪不得有些新派神学家说神死神学， God is dead。 对犹太人的角度来说，600万的同胞被屠杀了，神在哪里？神好像死了一样，这是最大的痛苦。所以这是约伯他的痛苦，真的不是在外面，不是在物质钱财亲情， 最大的痛苦是他跟神的这个关系。神不向他说话，神隐藏不回应，其实他最大的痛苦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几方面，那我们下礼拜会继续来讲到约伯受苦难的几个原因，几个原因啊，同时也看约伯他怎么去在整个的痛苦过程当中，他如何去超越跳出他的苦难，到最后他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啊，能够在芦苇当中懊悔。好，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？盼望这几天回去把约伯记一口气读完它啊，第一章到四十二章啊，应该是四十二章，对不对？对，第一章到四十二章，好好去读完啊，那你就会找到更多的真理的亮光。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哈，啊，最能够帮助弟兄姊妹，也最能帮助自己的。今天很多基督徒没有面对苦难的智慧，所以苦难一来就怎么应声而倒，就会跌倒了。啊，好。
以前就常听有些牧者的讲说，约伯受很多苦难，但是他没有犯罪。但是就是这一点，我其实很怀疑这个论点。
对，所以的确是他在行为道德上没有犯罪。他的苦难不是因为他的行为道德没有达到那个律法的标准，他都达到了，但是达到行为外表的标准不代表他整个人的心思意念都圣洁都完全。其实你看完约伯记的时候，你发现他真的是不完全的，在日光之下没有一个完全的人，否则就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他的最大的弱点就是他好到一个地步自以为义，用他的义来控告神，神你为什么不好好来待我，我那么好， I am entitled to be blessed by you。 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犯罪了，
罪很大
啊，
这个罪应该是很大。
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，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，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 e-learning 的地方下载。愿神祝福您。